我们请 Mercy 帮我们放《四十四首》第一集《哦，我要向你》这首诗歌。我们学习操练，为的就是学习向神，学习向耶稣。我们不是一定要像耶稣外在的形象。我有很多次分享，一个木匠的儿子必定 也是一位木匠，那他一定没有很细柔的手掌心。他带门徒风尘仆仆，在中东那一种干旱风沙之地夏天很热，白天很热，晚上可能很冷。这是行走传道带的十二门徒，还有门徒周边的跟随者，那是很辛苦。所以我们说要学习像耶稣，可能现在人很难能在外表去学耶稣。他没有家庭，他没有美貌，他没有好的外貌，因为风尘仆仆是辛苦的。但是我们要学的是哪里呢？这首诗歌就一一的跟我们分享出来。我们要学的是内在生命被建造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学习生命更新，成为一个过内在生活，就是让圣灵在我们灵的深处改变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像耶稣的样式。他的样式是温柔谦卑的样式。感谢主，他不只是温柔谦卑，而且他牺牲，而且他为别人好，不想到自己这整个诗词里面非常好的意境。这是一首非常古老的诗歌我印象深刻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到教会去听大堂里大人在唱后来因为进入到不同的教派，新兴的教派，这种诗歌就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听也没有唱我们今天用我们的心灵，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告诉那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说，如今就是了，那拜主的要用诚实与心灵来敬拜他。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就用一个敬拜敬畏的心，那么这个敬畏的心就是从心里面实实在在的来对着我们的主从心里吟唱出来。我们不是唱一首歌，也不是唱一首诗歌，乃是向着神诉说我们的心态，诉说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要与我们亲爱的救主连接在一起。好，我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唱。因为我想用自己来唱去体会，用自己来唱去感受感动这一首诗歌的内涵我知道圣秋姐妹的声音非常好，很多老师都很想请她唱但是我为了要让我自己去体会圣灵我就自己，虽然也许五音不全，抓音不准，但是主在乎的是我们 里面真真实实的敬拜。好，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慕，我欢喜就起一切的富足，盼望能和你心相合乎。哦，我要向你，哦，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洁，在我的中心，可你心想。第二节，我要像你那样的柔心，宽恕又怜悯，仁爱良善，当这孤单的面里灰心的寻找犯罪人，不知为难。哦，我要向你，哦，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洁，在我的中心，可你心想。哦，我要像你那样的忍耐，圣洁而谦卑，与人无伤，温和地接受无力的苦难，宁可救别人，自己失望。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洁，在我的中心，可你心想。哦，我要向你，我尽迫切求，我愿出代价跟随你心，将我的所失和我的所有完全献给你，不知尽意。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真洁，在我的中心，和你心相。哦，我要向你，正当我祈求，
下你的爱充满我心，是我这个点配给你居留，是我的生命与你相依。哦，我要想你，哦，我要想你，可爱的舅舅，想你模样，想你的甘甜，想你的真切。在我的中心和你心相，
感谢主。这首诗歌的诗词是如此的美，因为这整个都将耶稣的性情，通过这样的一首诗歌，把它表达出来。他所表达的，也就是耶稣对我们所期望、所盼望、所期待的，也就是我们能够跟主在生命对生命的一个连结。这首诗歌也让我想起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我们说。那是论八福啊，八个福，说这是一个祝福啊。实在说，这八个福都讲的不是外在，不是讲着我们外在行为，而都完全是指着内在生命的建造的内涵啊。也许。怎么感动？我不知道。八福，我可能没有那个能力能够讲八福，但是我就把心里面有感动的几样啊，来和大家分享。首先，我知道这一段经文大家都经常的读，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啊。我们大概也非常的熟悉，也听了很多的讲论，听了很多的正道的内涵。那这一段经文的第一节就让我的心整个被吸引了。他这里描写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他就上了山。既已坐下来，接着他的门徒就围绕着他。那我们也知道，门徒以外，跟着上山，这里形容许多的人。耶稣，我们的主，在很多地方都让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他的爱跟他的怜悯。他跟对人的不舍，跟对人的那一种舍不得放下丢弃的心，我们从四福音可以看到很多耶稣的表现，表达出来的爱，在这里看见许多人我不知道他从前面。呼召四个门徒，接着他就开始讲论，讲到人的生命。我想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回避人的需要，耶稣也没有因为私人的事情、私人的感受。私人的感觉、私人的需要，而避开这些人， 他欣然向前去面对这些人。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开始对这一些聚集在他周边的人讲论天国之道、生命之道。耶稣他是人，他也是神，完全的神以完全的人在人的世间里面。我们晓得他为什么要对这些人讲，我应该改过来说，为什么耶稣要对我们讲论这个八个福的福音呢？一位完全的神来看一个一般普通受造的人，他一定很清楚这些人生命的需要。因为耶稣来到人的世界，就是他要守着义，他要按照完全的人的谦卑，不但接受施洗，他也面对十字架，人的唾弃，人的鞭伤，然后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他的生命。耶稣以神的角度来看人，他知道当他三天复活救赎轮下来的时候，临到人类的时候，如果生命没有被主得着，将来没有办法与主同坐啊，这是多么远景的重要，这是远景的。他也看到当今当下现实此时此刻的我们每一位，我们的生命不能够被黑暗、阴影、批评、论断、仇恨、抱怨挟制了我们的生命。他要我们的生命自由被释放，在灵里面，在圣灵里面的自由。这也是指着当下，如果这八福你体会了解，你就已经不被捆绑的生命。那么生命的过程也是一个忠诚的，远程是永远的救赎。你如果没有那个生命，永远的救赎我们都轮不到。近程的生命就当下，你只要愿意回转向小孩，来到主的跟前，我们就得着。在地如在天，你就在这个天国的里面，生活在这个天国的里面，你是一个快乐的人。但是生命不是一蹴可及，我们必须经过不断的经历，不断的碰撞，不断的大刀小刀被修剪，一直这个过程到你被主接走这个过程。我们所以要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充满我们就够。神的充满并不是说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那个充满，而是一次，而是这一个充满是内住圣灵，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回转到里面去连接圣灵，圣灵才能够光照我们，启发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知道我们的心态错了，我们的思想错了，我们的那一种很霸道的心态错了，那一种自私的心态错了，那都是从内心被光照的。就这几天我台北的两个孙子因为太想念我们，一直留赖里面留言想阿公想阿嬷，我说你们就来吧，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已经在我们在这里已经比较减缓了，我们就给他们来。 昨天回去，昨天回去我就看到有一些有姐妹来拿周牧师的书来送了一点饼干的哈。那两个台北的要回去，跟我们住的那个男生就比较霸道，他觉得东西如果你们不来，那么这些东西是我跟妹妹可以独占的呀。那你们从台北来住了几天要跟我们分，我想这一个东西心里面有点不甘。那我们当时没有去说他怎样，到了今天他也心平静气的时候，我跟他分享这一个你要有爱分享的事情，他就听懂了。我相信这是圣灵在告诉他，因为这个男生很牛皮的，如果不是神的工作，我曾经为这个孩子在神面前哭泣，我不会教，我不能教，我教不了他。神自己动工，渐渐的我们很少发怒，他自己懂事多了。所以在这个我们的生命这个整个的过程，一定要常常连接耶稣，常常被圣灵充满。不要误会圣灵，你要求他才来，圣灵一直不离开我们任何一个人，是我们离开他。所以我们要时时的回转到圣灵，连接在基督里面。那从这一段这一节经文里面，我看到主的爱。我们常常很多人在分享，你知道主爱你吗？耶稣爱你吗？爱呀爱呀，那怎么爱你呢？耶稣有什么爱呢？常常讲的都很笼统，当然也有很多分享的很好。那我个人是从这里看到耶稣的爱，他看到这样的状态下，他不回避，他也没有任何自私的外在的感动感受来处理事，他就坐下来。今天我们一生当中，为了我们有多少人是肯愿意坐下来跟你谈谈，就像我对我的孙子一样。我想很多人都有答案，耶稣以外，父母亲、师长、长官、长辈等等，没有错。但是接下来耶稣所讲的这八个福，他主要的重点是先把一个远景，他要我们达到那个目标，他要我们的生命到那个愿景，人生走到被主接的那个时刻，我们的生命能够完成救赎，完成被救赎。这是主看到人的需要，所以他要对我们讲这个八福。刚刚我也提到这个到达那个程度中间是有过程，就是我们常常要回转到里面，回转向小孩。那另外，当你的心领受接受愿意的时候，主啊，请你接纳我，我不足，我不好，我不够，我愿意学习，此时此刻你的心就被释放。首先他第一个讲到的是什么？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的。我们一定听了很多牧师解释原文，虚心的人，这个虚心的意思是灵里面贫穷的人。那我也讲过几次，那当然灵里面贫穷的人就是一个回转像小孩一样的生命的人，他里面没有任何的企图心，这个自私的心， 没有什么其他的掺杂在我们跟主之间有很多掺杂，因为灵里面很空很单纯，那就是一个如果我们要跟从主的话，我们就怎么样要舍己这是主自己对我们讲的，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回转清洁单纯纯洁的生命。今天跟人之间我们常会想，跟我有什么利益没有，对我有什么不利的没有这个好朋友要做什么没有利益也无所谓，因为好朋友我就支持他，因为他不是我的好朋友纵然做的很有意义的事我不支持他。这就是人的生命中的掺杂小德瑞莎讲了几句话我也觉得很好，他说我这里有话的写但愿我们要离开一切光明灿烂的事。光明又灿烂的事就是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如果不离开这一些的话，哎呀，今天哪个大教会请我去讲道，哇，好光彩！哎呀，今天有人要我去一个特别的聚会要我去做分享，这个以一个传道人来说是非常的很有面子的事情哎呀，某某一个团队要办一个特会还是什么，他邀请我去当讲员，这是传道人很容易的迷失在这种光彩，看起来 光鲜亮丽很光彩的，这已经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存在了感谢主。所以他小德瑞莎他说要爱我们自己的卑微，如果我们不爱我们自己的卑微，总是觉得哎呀要多看重我一下呀要多把那个重要的服事要多留给我呀这个团队里面有什么比较重要的责任就交给我呀这些都是都是把自己看得太骄傲。所以小德瑞莎说我们要丢弃一切的光明跟灿烂的事，而且要爱我们的卑微，而且要喜欢失去一切的快乐。今天的第一节就看到耶稣他没有按着他生理的跟整个心理的快乐去走，他就坐下来看着这些人，坐下来跟他们谈论，这就是让我们要失去不要我知道周牧师最后的那一堂讲诗篇23篇从那个镜头视讯我看到周牧师眼睛是肿肿的，脸的脸色也不是很好，很疲倦的样子，那是他最后的一堂很宝贵的一堂，他真的是用生命来跟我们谈论，跟我们分享，那一堂课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希望，带给我们不害怕不恐惧不消极不失落，你知道老人家的心所以在这里失去不要要失去了那个快乐。他说一个人小德瑞莎说一个人如果 你有这样的生命的心态的话，这样的人就是真的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所以这里讲到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角度去看这一个这一节第三节这一句话刚刚我们也可以从原文的角度去看，那原文也有很多人的解释，不是在内在生活的范畴去论述就只讲到人的虚心，就是要谦卑啊等等，但是没有讲到生命是要很多的舍己对付钉食气绝就很少人去论述这一些，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能有这一些掺杂在我们跟主之间这个就是只有真正能够知道过内在生活的人，生命愿意被修剪改变的人，才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最近我们从很多我们的家人不管是哪一个哪一州哪一区的家人，我们常常都有收到要带祷的，那这一些要带祷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呢如果今天举例来讲，我自己的亲人需要带祷的话，我就会非常积极，很要紧很认真，而且会可以说全然摆上来为自己的家人争取神的怜悯。那我们在看收到的资讯里面，很多都不认识的，甚至当中也有我们家人当中的自己的家人还未信主的这些人，从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收到了资讯之后，可以考验这一句话：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是否把别人的需要当作是自己亲人的需要？以前我也不懂就看到，就我有时候我没有回，但并不表示我没有为他们祷告。以前看到我就知道了，祷告一下就好。那现在这几年下来，我知道很多的需要，我也自己在想，我们要认真真实实的爱与哀痛的人哀痛。因为我自己也体会到自己的生命，一个人有几个75岁，一个人如果有一个75岁就了不起了，我今年到11月就要满76岁，我就知道说有一天我虽然现在身体还可以勉强有很多是衰老了退化，我的心脏也常常有时候会不舒服医生检查不出来，就是说有点退化大概心脏还算强我的血糖最近血糖有点高，超过130134 137 130, 今天131我是饭前这都不及格，130以内，122是最标准那当然不是很高，我没有吃药，也没有，我就是饮食有控制。那所以我自己也想到说，总有一天，这个吃米饭的肉体也会躺下来。 那个时候我要人家来为我代祷，我一定心里面是想好期待好盼望，听到谁在为我祷告会有很大的安慰。所以我就想到今天我看到这么多的讯息，我就认真有时候会跟师母讲一下某某人怎样怎样要为他们祷告，我就经常去思想在神面前真的求主啊，没有停止的啊。最近我们有几件事情也一直老放在心里面，有时候这个祷告在晚上睡觉睡着了也会想到这些，哎，会祷告啊，表示说我们啊有把人家放在心里面。那么这一个哀痛的人就是告诉我们要把别人的痛放在我们心里面啊。那啊，主耶稣啊说劳苦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他后来讲到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内心啊温柔谦卑啊。那这一个温柔谦卑，我们要温柔谦卑。我这个礼拜一好像有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一件这个经文啊。那啊，我想啊，最重要的温柔谦卑哈啊，温柔的话哈啊，一定要有一个学习啊。我们的温柔不只是态度上让人家感受到你的温柔，而且在处理过事情的过程当中看见你的温柔。哎，我想到周牧师对我啊，哎，我不知道周牧师对别人是怎样，对 Mercy Emma 他们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啊，我没碰到过哈。那但是我知道周牧师对我，他知道我的问题，发现我有错了，他没有很直接的讲，也没有甚至于都不讲，但是在他的分享里面我却听到有给我一个很好的教导，我就知道我哪一个地方我的错。那周牧师要紧急一定要跟我讲，非跟我讲不可，再不讲他受不了。他就说哎，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我告诉你啊，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可能是他对我比较积极的纠正的方法，但是他不是要告诉我说我跟你讲你哪里错了，他是说有一个事情啊，我给你小小的提醒一下啊，就是如此。我是从我跟周牧师之间，我是从他跟我的这样的互动去体会到他的温柔啊。啊，我不知道应该还有别人可以做见证哈。这个温柔还包括什么？包括就是当别人有错了，当别人真的是有问题了，我们就会用自己的那一个己的生命去处理事情，那可能会出状况啊，会彼此不舒服啊。那就是要用很温柔的啊，用充满了爱。我有分享过我跟我们家的二女儿的问题啊，她有一段时间是叛逆期啊，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张。那我跟师母开始离开我的家里的事业啊，跟我哥哥把家里的事业就完全交给哥哥啊。我跟师母离开那一段时间，因为师母教儿童绘画，儿童的美术绘画啊，那我也跟着一起学习去教。那个时候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啊，儿童心理学的书，绘画心理学的书。几乎看很多的书去了解 要教儿童绘画应该具备有什么样的心理，因为教儿童的画其实是在教儿童的心理成长、心智成长的过程啊，带着他们陪伴着他们，陪伴他们。很多人把孩子带来我们这里学画，就把以为自己的孩子将来就是毕卡索啊，画鸡像鸡，画狗要像狗啊，不能画老虎像猫，其实都是错误的啊。啊，小孩子的创造力不是大人的想象，所以啊，就看到啊，怎么去温柔引导一个人在正确的方向走，就是你要真的爱。我的那个二女儿，我们因为读了这一些书，我们就知道怎么放下来，不要难过。有时候他的回应的话，真的有时候我心里面想到说，不生他多好，生了他来惹这么大的、这么难听的话给爸爸。有时候我气到这个样子，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发作，因为这样的一个孩子，当我对他有发作的话，他已经。人跟我们住，心是不住在我们家的啊。那如果我再给他有一点压力的话，可能他就出走了。孩子除非碰到神的带领，他有没有一天他愿意像浪子回头回来，要不然这边就明白这个孩子走了我就失去了，永远失去这个孩子。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是讲的是心理学，其实心理学还是从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出来的。只有没有条件的爱，爱有三种不同原文的解释啊，这个希腊文最后的那个最深厚的那个爱就是耶稣的爱，就是没有条件的爱。所以我对我女儿，我就说，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是教会的牧者，我们了解这个爱的意义，我们来实践。绝对没有条件对我那个女儿，就是爱，就是爱。她要什么，她要怎样，她怎么那个要求，我们充分没有跟她谈条件的满足她。渐渐的他自己确实学校有发生的一些事啊，学校发生的事就是他是童军嘛，有受伤啊，耍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就受了伤，那到医院啊缝针，那我们的照顾，从那一次他才明白爸爸妈妈是多么的爱他。他这样的叛逆，对我们的对付，对我们的不礼貌，对我们的这个怒气，甩电话啊，挂电话啊，甩门这一些，那后来他就知道，只有爱才能够挽回他。这就是我们用温柔的态度对待他。好，那我想我可能要稍微跳一跳。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跳一下啊。使人和睦的有福了。我不讲我的父亲了，好，不好意思讲我的爸爸，我讲我的牧师，我的牧师是两位没有结婚的姐妹，亲姐妹，她们就是一生奉献给主啊！我在那个教会里面讲闽南语的啊，在那个教会将近有30年，后来搬家才离开。啊，那我们的牧师的父亲，我讲他这一位老人家，真是这里讲到说有温柔啊，这一位老人家真的啊，从他的生命中看到他的温柔。他在我们那个时代啊，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小，那个米饭是配给的啊，不是人人有钱可以买啊，是配给的。那他家啊是碾米厂，你可知道那个是啊相当富有的人哈啊，这个相当有能力，在地方上啊是相当有名望的人啊。那这个我牧师的父亲啊，我们都称呼他牧师公啊。这个牧师公啊，他在他一生当中有很多丰功伟业，他在我们教会从来不提铺桥造路，这些都是小事情啊，做了很多的事。那他对我们从来都就是微微笑，点点头，肯定你说你好。那我们有时候工作要坐车，那我们的弟兄开车，那我就跑到后面去坐，那要我们的牧师到前面。他说不要不要不要，牧师坐后面，来你上来你上来。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岁的人。我说不要不要，一定要牧师。他说不行不行，牧师坐后面你上来。他一手就把我拉上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温柔的人。那我讲他他的儿子就是牧师，我们牧师的弟弟讲给我们听的，这是在一个机会，我们的牧师也讲过齁。他铺桥造路这种好事啊，是对他来说这是不稀奇的啊。那就是有他们那个村庄的兄弟，因为家里要分财产，分得不公平了。那分不公平，就兄弟就翻脸了，翻脸到不只是吵架，而且打起来了打得很凶，打得很那个。那他知道了，他就请他们兄弟过来，来家里给他们喝个茶水，就问他们说，今天你们这样子吵得很不好，到底怎么回事，讲给我听吧。他们就说我要那一块地，我要那一块地，两个就在那边吵。他说好好好，没有问题，哥哥先说，哥哥你要哪一块地。他说我要那一块地，但我弟弟不肯给我。他说好，没关系，那一块地给你。他就跟他那个弟弟讲说，我跟你讲，我的财产很多，产业很多，地也很多，任何一块你喜欢的你都可以选，哪一块你要我就过名给你。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或者是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能做到这样吗？当然他们是有牧师的父亲是有产业的人，当然割一块地还不算怎么样。我们常常在举例说，如果你去行军一般九个人剩下一口水，你这一口水你到底要怎么办大家都水都喝光了，剩下只有你，是你自己喝呢，还是你给人喝这真的是一个很挑战我们的人就是当然这个是跟卫义使人和睦的是没什么相关。那我要讲的就是说，牺牲、肯让、肯分享、肯给，这是耶稣教导的，也是耶稣的生命。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八福？就是我刚一开始讲，他给每一个受造的他所爱的人一个救赎的愿景，必须要有这些过程。这些过程你能够渐渐慢慢的学习，将来这个救赎就真的是我们的。如今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老我老己， 老生命啊，因为我们凡事都可做，但不一定啊有益处。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可以被捆绑，不可以被辖制。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但不一定什么都要做，因为没有每一个事情我们所做的都有益处。圣经这里讲的益处啊，当然不是讲到可以多一块饼或者多一块土地的那种益处，或者给你升高官给你 一笔钱的益处，乃是生命在这个时候你释放，当你释放了，你的生命就非常的自由了，仇恨也没了。我有分享过，我家我原本住在台北的天母，那是我父亲贸易买给我的房子。那因为我帮自己的亲人做保，那不幸就是我们的亲人身体因为工作太累，身体不好，累垮了没有办法经营，那他的贷款被银行追讨，那我那天母那一块那个房子就被查封，因为我帮他做保，没有按照真言来教导，那也是亲人啊，我们就离开，那个房子被查封。那个时候当然心里面不是很好受也觉得自己很悲哀我的母亲那时候，我父亲不在了，已经接走了，母亲老母亲跟着我让我的母亲遭受这样的一个苦难一样的事，心里面很气，也有怨恨。几年过后又是亲人，你要怎么办过年过节总是也会见面有一天神就圣灵就让我放下这一件事情，要我饶恕，要我把这件事情完全当作没有发生去饶恕。当我碰到亲人的时候特别他就问我说，对我们这件事如果要追讨的话，那么多钱他们实在也没办法。我说过去了，你不用再提。我就告诉他，这事已经过去了，不要以为有存在这件事就过去了。他也释放，你知道吗？我讲完这句话，我整个好释放，整个都释放，整个都释怀。对神有信心，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不会绝我们的路。不要以为你紧紧抓住那一个，你以为你那么现抓着那个很可以现实的，其实你愿意丢下神后面的带领，所给的超乎所求所想，这是神很美的一个原则。后面讲到好，我讲完这个就好。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仍然是讲到天国是他的。礼拜一的时候我也稍微用这一句话做了一点的解释我个人体会的解释。那我想要知道如果我们看到十二个使徒当中，老约翰是活到老，其他每一位他们都是殉道而死。特别马太是很像是倒挂的死路加也是死得很惨，在北非的亚历山大，在街上被一群愤怒的希腊人抓着锤抓着打，打得半死， 一直拖到监狱里面关，后来就把他绑在柱子上浇油烧死。这些人我们可以说受役，为役受逼迫很多啊，在啊近代的话也很多。你要信耶稣吗？你说你不信你就可以活命，如果你一定要信耶稣，就是请你吃一个子弹啊。这种事近代也有发生啊。那啊，我们知道很多人，这当中有殉道者太多了，特别从圣经里面看到第一位在新约受这个殉道为义受死的斯提凡。斯提凡这个年轻人，他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讲的是主耶稣的受逼迫，那我们今天就跳过来看斯提凡，他要石头被石头打开时，他的生命走到尽头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天开了，他的那个外在肉体的痛已经没有办法胜过他内在灵魂在天开神的灵道灵在的那一种，已经超越了肉体。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很多的殉道者，包括圣经里面的有一些人是甚至于是一个快乐的是一个快乐的去接受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哈，我们的主他在客西马里园的时候，知道他要去面对为义受逼迫钉死的那一个前面的这一段这个时刻，那他怎么祷告？一次、两次、三次连着祷告，都加上一句话，就是要都是一同样这么一句话，把那个苦悲挪去，求父挪去。知道耶稣，他并不是欢欢喜喜，走，我要去十字架。不是的，一个完全的人的，完全神的，完全人，他仍然要面对完全的人的生命的煎熬，没有快，没有喜，不是喜乐的，也不是快乐的，那是一种想回避，想不要。但是我们的主就是每一个三次的祷告后面就是，但不要照我的心愿，照主、照父神你的意思。这就是愿意把自己放下来，让自己能够进入到神救赎的计划的里面。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去思想，不是只有八福的那外在的一个过程，很重要的是这八福当中深层的意思，深层的内涵，我们要去体会。完全讲的就是周牧师一直纯纯教诲的内在生活、内在生命的建造。当这一些生命的建造通过，我们才真正能够与主同作王到千年。千年或可解释为永永远远的意思。所以主看见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坐下来和我们谈。今天我们有多少 是需要你谦卑、谦虚、卑微的坐下来。哦，只有卑微的坐下来，才能够帮助一个人。啊，以前有一个抢匪挟制了一个女的过路人，那最后要跟他谈判的人就是一个很高官的一个警察，很高位的一个警察。他走到前走过去的时候停下来，脱下他的西装，脱下他的腰带，告诉对方：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是想跟你谈一谈。然后问他：我可以靠近一点吗？他说：好，你走到哪里？好，他走到那个指定的那个劫匪指定的地方，他就坐下来，然后递他烟，就慢慢谈，就把对方的那个压力、紧张、气氛那个控制不住的那个情绪，整个都降下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懂得温柔的人，能够在爱里面，他呈现对那个人的你的要求什么，他都很完整的按照他的需要。只有爱能遮掩一切的罪，只有爱能够化解一切的不舒服、不愉快。感谢主，我想，我不再继续讲下去、分享下去。我们来唱一首《我每时刻要主》。第我们的诗歌，这个的第上集的哈，第十六首，有一首诗歌叫做《人人需要主》。今天这一首诗歌也是一首古老的诗歌，它不只是告诉我们人人需要主，它告诉我们时刻都需要主，我们不能离了主。这个道理是生命之道，大家都知道、都晓得、都明白。所谓离了主，就是我今天有分享到要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常常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充满，下次再来充满，过一段时间再来充满，不是这种常常的充满。圣灵一直是住在我们灵深处，我们身体是他圣灵的殿，他是住在那里的，是我们要常常回转进入与主连结。所以我们是时刻时时刻刻都要与主有连结，跟主有那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不是很肉麻，你要知道能够跟主有亲密关系的生命，那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美。好，感谢主啊，我们对耶稣来祷告，我们对我们的主来吟唱他，让我们的主就这个时刻，今天这个聚会，从八福让我们被主得着。我们常常说我要主，我需要主，我们这里想的时时刻刻要主，我们要得着主。要知道爱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坐下来对我们说话，因为他希望我们被他得着。我们用这样的心来唱这首诗歌。
我每时刻要你救周恩生，谁又温柔是你，主为我行。我要你，主，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望诸水师施恩惠，我来救你。我每时刻要你与我亲近，魔鬼若来试探，是我的神。我要你，主，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望诸水师施恩惠，我来救你。我每时刻要你，或忧或乐。主若不来同居，我就亡国。我要你，主，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望诸水师施恩惠，若来救你。我每时刻要你，是我恩怨，愿主宝贝应许与我成全。我要你，主，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望诸水师施恩惠，我来救你。我每时刻要你，主之遵行，天天查考圣经。道主在里，我要你，主，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望诸水师施恩惠，我来救你。我要你，主，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主水师施恩惠，我来救你。
让我们闭上眼睛。我们需要耶稣，就像枝子无时无刻都连接在葡萄树一样，也就像我们的生命常常像荣耀秀教士说的，厉害的被耶稣占有。我们不要只是一个有耶稣信仰的信徒，有教会活动的宗教徒，这不是八福所要我们的。他要的是跟随他，要舍己。 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要以为人生来天生就是坏脾气，天生就是个性不好。我要说，没有这回事，是你用了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来看事情。我很喜欢周牧师讲的一句话，我学习到这个年纪，我还在学。这句话对我很深的影响，因为我也有老己的生命，无知的自己，自以为然、自以为是的生命。但老人家的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启示。我曾经把周牧师的话托给师母的义传的同学，也是基督徒男生，他回我几句话说，周牧师讲的这些他都已经得着了，他也能够在周牧师讲的这一些里面，他就是活着这样的生命。我祷告很久，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回应他？圣灵就有一个感动说，他把门关起来了，这个时候都不用再跟他计较，就可以晓得生命是怎么样，怎么样才是八福的生命。我们都不够，我们就是在那愿景当中的过程，是主耶稣再来的过程的当中。神给我们一天，给我们一年，这都是神给我们极美的、宝贵的、值得我们珍惜去学习的时间。求主，愿主圣灵继续不住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建造我们。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或许你必须要快速读过，但有时候还需要你停住，停下脚步，定住在一小段、一句话、一个词汇里面去琢磨、思想、深深的思想。我知道我今天这一段经文我还没有很深很深的挖掘里面的宝藏，所以我会继续在这一段经文中去挖掘耶稣基督的心意。我讲的只不过很外面，还没有到真正耶稣更深层的内涵。我也希望亲爱的家人，这一段经文也许可以让我们思想个两三个月，去体会我们的主。我们常说 有了他的命令就去遵行的这人就是爱他的。我们常常只懂得很外在，这命令是什么也不是很外面的这些外在的条件，应该是更深层的。求主赐福给我们在座。下面很抱歉啊，有我们从美国回来台湾照顾啊家人的 Amy 啊，我很对不起，我没有看注意到时间，没想到时间剩不多。他回来这几年有很多要跟我们分享的见证哈。
感谢主哦。嗯，我是2019年3月从达拉斯搬回台湾的。其实那时候我不是 也不是很清楚啦，但是周牧师他觉得那时候我应该要回台湾。那我实在是也感谢神借由周牧师的口，那现在回想起来这真的是圣灵的带领哦，让我能够回台湾陪伴照顾我92岁的父亲。一直到去年2020年10月的时候，我父亲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能够平安的回天家，那这也是我长久的盼望跟期待。在将近大概有一年半的陪伴哦，还有照顾的时间，那神也使用我们家的外佣还有我父亲哦来磨练我。就是刚开始就是我觉得我的意见非常的多哦，就是我希望我父亲能够配合我，按照我给他的安排，按照我给他的作息表，然后他能够每天能够好好的运动，吃健康的食物。然后呢，其实我也不满意我们家的外佣，然后我想要换掉他。然后可是呢，我哥哥跟我弟弟跟我父亲呢，他们都不赞成，都不允许。那这一关就通不过啦。那如果我跟我父亲又有一些争执的话，然后他的血压就会飙高，就会上升。最后呢，我只好向神投降了。然后就开始一段学习忍耐，向我的意见还有我的脾气死去。然后慢慢的磨了一年半，真的是要靠时间这样磨，磨了一年半大概左右。到最后呢，因为我们家的外佣也非常有个性，然后最后呢就是到后来我就是让我爸爸跟我们家的外佣做主，然后我后来变成我们家地位最低的，也就是我们家外佣他做不到的我都帮他包办了，然后我也不再苛责他了，然后就学习按照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因为我回台湾之前他们已经在一起这样生活了5-6年了嘛，然后感谢主，那在林牧师主持我父亲的安息礼拜当中啊，那我们也唱了一首平安夜，上帝也深深的感动我的家人，因为我的家人都是第一次参加基督教的安息礼拜的仪式，那他们也觉得基督教的仪式不是那么的制式化，而且简单隆重。但是呢当中我们也起了一些争执，就是我希望我父亲的骨灰呢要放在基督教的安葬的墓园，那赖牧师呢他就要我要就是不要太坚持自己的想法跟意见，那于是我学习放手，让我哥哥跟我弟弟做决定，最后我父亲的骨灰就放在军人公墓。那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做的决定是对的，是正确的。然后今年1月，那我也同时失去了我属灵的父亲，就是周金海牧师。那虽然我的理智上 告诉我，就是我肉身的父亲啊，还有我属灵的父亲啊，他们在天上是好的无比，但是有时候就是会有软弱的时候，在感情上软弱不容易的时候，那神就会安慰我说，他是我永远天上的父亲，他是我永远天上的阿爸父，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丈夫，是我的丈夫。那我很感谢哦，神透过周牧师多年来对我的影响，因为他一直注重这个属灵的关系大于肉身的关系，看得见的真的是只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反而会存到永远。那周牧师常写的那个写的文章也说，我们受圣灵充满，我们一定会被光照的。那也愿神继续的怜悯我们，活在神的爱还有他的光中。我也真的很感谢主哦，就是神这段日子一直光照我，我的老我，还有我的就是自私啊，自己的老脾气。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的怜悯和他的爱。感谢主。这是我简短的见证，阿们。
阿们，感谢主。哎，追思礼拜唱平安夜，可能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追思礼拜没有人唱这个平安夜哦，但是感谢主，那一天我还有印象。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安息礼拜啊，追思礼拜啊，愿神大大的纪念Amy 在台湾的生活哈。好，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啊，我们要请一位我只看到郭牧师的其他老师都我还没有注意到，那是不是？请郭牧师你来带我们同心一个结束的祷告。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我们就像当年你到山上，我们跟着去，你坐下来，我们也坐在你的脚前，听你来教导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每一样的福分其实就是从你的生命来的，有了你天国，有了你虚心的生命，我们自然就在天国里有份。谢谢你今天晚上也是一个生命的分享，生命的分享，只有被已经被你制作到这个程度的生命，才能够有这些话语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你是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来做工的。感谢赞美主，主要让我们都来，都要来欢迎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制作。谢谢你今天给我们两位他们生命经历的见证，无论讲得长的，无论讲得短的，都是那么让我们看到你荣耀的工作。谢谢主，主啊，真的我们要来思考你这一段话，花几个月的时间来思考，愿意我在我们思考当中，我们也就让你来制作， 让我们一样一样的得着你的生命，也就是得着你应许的福分。感谢赞美主，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好好，聚会暂时到这里，下个礼拜六见，
阿们。